萨摩记第九章，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非雅的远孙，比哥拉的曾孙，底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你。”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过撒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又过沙宁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便雅悯地，还没有找着。到了苏弗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客勒的四分之一，可以送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扫罗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他们上坡要进城，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问他们说：“先见在这里没有？”女子回答说：“在这里，他在你们前面，快去吧。”他今日正在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先，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因他未到，百姓不能吃，必等他先祝祭，然后请客的才吃。现在你们上去，这时候必遇见他。二人就上去，将进城的时候，撒母耳正引着他们来要上秋坛去。扫罗未到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高他做我们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们脱离腓力士人的手，因我们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扫罗在城里走到撒母耳跟前说：“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前面上秋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告诉你。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户的全家吗？”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撒母耳领扫罗和他的仆人进了客堂，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做首位，客约有30个人。撒母耳对厨役说：“我交给你收存着那一份祭肉，现在可以拿来。”厨役就把收存的腿拿来，摆在扫罗面前。撒母耳说：“这是所留下的，放在你面前吃吧，因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到此。”当日，扫罗就与撒母耳同席，众人从丘坛下来进城。撒母耳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呼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二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仆人就先走了。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感谢主的话。
好，非常感谢丽娟姊妹。今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第九章。第九章的开头就是介绍的扫罗的这个家世的背景。这里讲到扫罗的五代，整个家族，基士是一个显赫的家族。扫罗来自便雅悯支派，是个俊美的年轻人，个子比众民都高，而且孝顺谦卑，彬彬有礼。 就是不论照着列国的标准，还是按照世人的标准，扫罗是个合人心意最理想的一个君王。这一章主要是描述的这个扫罗，就是如何在寻找父亲失落女时，被上帝选为以色列的王。这段故事呢，是不仅仅是以色列历史的重要一页，也包含了许多关于这个上帝的引导、呼召以及神在我们日常生活作为的深刻的教训。今天我们是结合这个新约圣经的这个教导，分四部分章节来探讨这章经文对我们今天的启示。第一部分1至4节就讲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就是便派扫罗和仆人去寻找。扫罗被派去寻找失落的驴，表面上看是一个简单的任务，然而这次寻驴之旅呢，却成为这个扫罗人生重大转折点的起点。这也提醒我们，上帝常常通过这个平凡的背景和事件来成就他伟大的计划。上帝常常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甚至看似琐碎的事件中引导我们。路加福音16章10节所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另外，我们可能会认为某些事情只是偶然，但实际上，上帝的手在背后掌管一切。罗马书8章28节所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也提醒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上帝的旨意一直在成就。我们需要敏感于上帝的带领，并在每件事上寻求他的旨意。5到14节是第二部分，是扫罗与撒母耳的相遇。扫罗和仆人找到3天，仍未找到驴。扫罗想要放弃返回，但是仆人提议去找先知撒母耳求问，因为撒母耳被认为是先见，能指引方向。于是他们来到撒母耳所在的城。这个给我们的属灵的教训就是：第一点就是扫罗的仆人提议去找撒母耳。这看似仆人的主意，实际上是上帝的引导。上帝常常使用我们身边的人和环境来引导我们走他预定的道路上。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7节所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扫罗的在仆人的建议下去找撒母耳，象征着我们需要在疑惑和困境中寻求上帝的指引，上帝也必会回应我们寻求。15到21节就是第三部分，上帝对撒母耳的启示。在扫罗来到撒母耳之前，上帝已经启示了撒母耳，预告这个扫罗的到来，并指示撒母耳高立他为以色列的王。当扫罗来到撒母耳面前时，撒母耳告诉他不必再为驴担忧，因为驴已经找到了，并暗示扫罗将会承担更大的责任。给我们的属灵教训，第一是上帝预知和与计划，上帝是早已预知扫罗的到来，并向撒母耳透露了神的计划，这显示了上帝对一切事情的掌控和安排。而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实际上上帝早已预备好我们前面的道路。第二点，上帝的呼召是基于他的预知和计划，就像扫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上帝拣选，每个基督徒也在被呼召时带着神的使命。以弗所书2章10节所指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神圣的使命，就如神预备了扫罗王位一样。上帝在我们还未意识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道路和机会。22节到27节，也就是第四部分，扫罗的高律与神的权柄。 萨摩尔在接待扫罗时，以尊贵的方式款待他，并安排扫罗坐在首位。这一切都在暗示扫罗未来的身份和使命。随后，萨摩尔将扫罗带到屋顶上，与扫罗单独谈话，预备扫罗接受上帝的嘱咐。给我们属灵的教训是：上帝不仅仅选连。拣选了扫罗，还通过撒母耳的高地，扫罗象征着上帝赋予扫罗的权柄和使命。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是赋予了属天的使命和权柄，要在世上活出上帝的旨意。第二，给我们的反思就是，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所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在升天前赋予门徒的大使命，并赐予他们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与撒母耳对扫罗的权柄赋予类似，提醒。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蒙召在世上为主做见证，并且蒙受属天的权柄来执行上帝的旨意。最后，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今天我们曾经查看的这个《撒母耳记上》第9章来看，还是对这个扫罗是非常正面的客观描述。这个也让我们看到神是公平的神。即使神知道扫罗将来会堕落背离神，神仍然给这个扫罗这个机会。当我们谦卑的时候，神是愿意引导我们、提拔我们、造就我们。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有良好人品的人，并不等于日后一定能升华为敬畏神的人。就像扫罗，虽然这里看到扫罗有良好的人品，但是因着一步步的随着地位权势升高而产生骄傲和自我的膨胀，一步步的背离神，成为了堕落灭亡的人。我们也只有认识自己是罪人，唯有依靠耶稣基督的拯救，谦卑悔改，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我们里边，也是靠着耶稣过圣洁的生活，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把谦卑悔改的相关经文就列了一些出来，就像最后所说的，马太福音23章12节所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三题：第一题，扫罗寻找父亲的驴子，却被神引领到撒母耳面前，这看似平凡的世界。背后隐藏了神的旨意。我们在生活中如何留意神通过日常事件引导我们？参考这个马太福音6章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第二题，扫罗自认为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但却被神拣选为王。你是否因自己的背景或能力而感到不配参与神的工作？如何从扫罗的经历中学习依靠神的呼召？哥林多前书1章27到29节所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最后一题，撒母耳在高地扫罗之前，特别要求他留下来听神的话语。我们如何在忙碌的生活中？学习像扫罗一样花时间聆听神的话语，以此装备自己为神做准备。约翰福音15章5节，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好，谢谢周弟兄哈。这个整本《撒母耳记》上哈，三个主要的人物：撒母耳、扫罗和大卫哈。那前面7章、8章的经文主要是围绕这个撒母耳啊来描写他是怎么出生，到怎么承担这个责任啊，怎么带领以色列人悔改啊。那今天是第一次扫罗出场啊，这是 第二个主要的人物出场啊。那对他的外貌有一个很好的描述啊，对他这个身家背景啊有交代。但这里面，当我们把萨母尔和扫罗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这两个人物的特点就被显出来了啊。萨母尔，我们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圣经从来没有描述他的外表，但从他一开始就开始描述他怎么听神的话啊，怎么讲神的话啊，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当中传递神的话。所以你看这一章很突出的一个特点，走到哪里，萨母尔要做什么，都是神要跟他讲话的。他提前一天先听好神的话，然后第二天神继续跟他讲话，然后到这一章结尾的时候，他要传递神的话哈。那扫罗虽然这一章这个没有太多讲到他的弱点啊，但是呢，这个作者是很巧妙的哈，借着至少有两处的这个细节的描写，已经暴露出这个扫罗的问题啊。大家可以找找看啊，扫罗的那个弱点已经被清楚的指出来哈，是在哪里哈？扫罗有很多的优点啊，他的背景，他的身体的强壮，他还算蛮谦卑的哈，在人看起来啊，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也很懂礼貌哈，讲话呢也算是得体啊，但是有非常突出的弱点，在一登场就已经暴露出来了啊，以至于后来很快啊，过不了几章，神就已经离开他哈，他没有办法继续做王了。那他的弱点在哪里哈？是我们今天要避免的。
大家讨论哈，看出这个扫罗啊，在这一章里面，其实对他的整个的描述都还是很正面的哈。那看出扫罗就是他有一个很好的背景哈，家里也是有权有势哈。那提到在第20节里面提到哈，撒母耳就说以色列众人所仰望的是谁呢？不是仰望你和你的全家吗？那保罗本身也是长得俊美啊，身材高大，家庭背景也好，所以呢，扫罗他完全是一个符合就是世人眼中的这样的一个王哈。但是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扫罗和神的关系不怎么样，甚至说他可能跟神没有什么关系哈。因为第一点就是他不知道撒母耳这个人物，哈，不知道这个撒母耳的存在。撒母耳当时年纪老迈，所以他已经就是在以色列这个当地应该是很有名望的，哈。但是扫罗他却不知道，不知道有这样一位神人的存在，然后我们也看到说，他说去问先见的时候呢，这个扫罗。也是说要给这个撒母耳送礼，哈，他是用一个对待世俗的方式啊，来对待这个神人。还有就是我们看到扫罗，所以他是这个世俗社会眼里很好的一个就是做王的一个人选，哈，但是在属灵层面上，我们也对比了他和大卫，他和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他在很年轻的时候牧羊的时候，他就与神亲近。但是扫罗这边完全就是看出来他很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哈，从这个整章里面也看到，就是说世俗眼里面这个扫罗他也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哈，因为他很听话，好，他里面有提到他听父亲的话，他听仆人的建议哦。后来他问一个女子，他也听女子的话，好，再到后来碰到撒母耳，他也听撒母耳的话，所以整个显出他好像还是一个挺谦卑的，哈，很顺从的这样的一个人，哈。他寻找羊的话，他也反反复复的从他的地点可能有走了80多公里，所以他从世俗眼里，哈，总结他是一个很好的，但是他并不是和神有很好的关系。
谢谢小平重点的总结啊。我们晓得扫罗的背景是非常不错的，这边讲的是大能的勇士，大财主哦。英文版是说 an influential man，是有影响力的家族。 所以扫罗在那个时代里面，因为百姓要立一个王治理他们，所以撒母耳就从神的启示就知道，扫罗是那个时代可以做君王的。对，刚刚小平也提到，但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好像很懵懂，甚至不知道撒母耳这个神人的存在。但是撒母耳他按照神的启示，他知道扫罗是神所高立的，所以在这一章结尾的时候，他就叫仆人先走了，好，你站着，我将神的话传达于你。到了第10章就知道，他私下先高立的扫罗。但是扫罗一做王之后，他跟神的关系还是没有改进。刚刚小平讲到，大卫不一样，大卫在做孩童牧羊的时候就亲近神了，所以整本圣经说大卫是唯一合神心意的人。虽然他私下被高立之后流亡了10多年才成为君王，但是他在这个之中受到神的试验。神一直栽培他、训练他，后来成为一个非常合神心意的君王。差别在一个人肯不肯敬畏神、亲近神跟认识神，差别实在太大。
好，谢谢吴长老小编的分享啊，这个抓住了这个扫罗这个人的特点哈，讲得很好。那第一节和第二节与第三节、第四节这个放在一起讲啊，就是很有意思的哈，有一种文学上的一种的讽刺和一种的对比的突出哈。前面描写他怎么身材高大啊，也这个外表很俊美啊，而且背景很好啊，他父亲是大能的勇士或者是一个大财主啊，有影响力的人。紧接着就讲说找驴啊，你看三节四节很有意思啊，就两节经文多少次强调说找驴找驴这件事情啊，结果就是找不着找不着找不着啊，所以他是用这种的重复的方式呢来突出这个特点啊。扫罗如果没有神的引导，没有圣灵的同在，连一头驴都找不着，所以这是这个跟撒母耳就不一样，撒母耳连城门都没出，家门都没出哈。他竟然知道这个驴在哪里啊！他也知道这个，扫罗第二天会出现。他一见到扫罗，上帝就跟他讲说：“这就是要高立的那个王。”哎，你看，这两个生命哈，就是一个鲜明的一个对照啊。扫罗在人看起来哈，就像刚才吴长老和小平所分享的，在人看起来很合适啊，外表条件也好，家庭条件也好，然后他也是挺能听从别人的意见的哈，别人跟他讲的话他都听从哈，对人讲话也蛮有礼貌的哈，从人的角度来讲，他想的也算是比较周到，要见神人预备点礼物，这也是符合人情的哈，这没有什么错哈，所以这一些都是从人的角度去看，他是蛮合适的，但是从里面的生命一看就不行。我们大胆的假设一下哈，如果扫罗不是做王，而是做士师。他应该是蛮好的，对不对？事实当中呢，你看他起码比那个参孙强很多，对不对？不像参孙那样一个完全就是违背神的旨意做事的人哈，他还是能够听进别人的话啊。那他跟那个基甸比起来，一开始也是怕怕的，不想做哈。但是一旦坐上去以后啊，你看后来圣灵充满扫罗，扫罗也带着以色列人勇敢去打仗哈，打败非利士人啊，最后他是战死啊，所以。他如果不是做王，而是做士师的话，还不错。就是有急难出来，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哈。但是，一旦做王就不一样了。做王要一直做，一直要治理，啊，要一直这个来照顾以色列人啊。那他的生命就不行，他的生命不是做王的生命啊，因为他不懂得听神的话，不懂得照神的旨意去做，啊。最后就慢慢显出他生命的这个差距来哈，所以在这一章里面，主要是把撒母耳跟扫罗的生命做一个比较哈。撒母耳在这个时候已经是他年老的时候哈，服侍一辈子啊，从小就学习听神的话，他一开始也不懂得听神的话，但他肯学，很谦卑啊。到这个时候，你看他明知道立王这件事是神不喜悦的，但神要让他去做。他也照着去做，神跟他解释哈，就听从他们吧，听从他们吧，啊，照着他们的这个心意先去做吧，他就去做啊。神指示他 扫罗这个人，他就照着神所指示的，把他所领受的原原本本告诉扫罗啊。其实神在扫罗身上有恩典，其他的士师啊都没有一个像撒母耳这样的人物在他旁边去辅佐他们啊。但是神一直把撒母耳放在扫罗的身边，虽然他的生命没有达到作王的那个地步，神也是让这个撒母耳来帮助他。这个替神来传话，来帮助他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但慢慢的哈，这个扫罗不懂得听神的话，他也不懂得学习哈，他听了以后一次再次的违背神的旨意去做事哈，不知悔改哈，推脱责任，这后面越来越明显啊，所以这个暴露出哈，在神的恩典当中，扫罗还是立不起来，最后神要废弃他，选择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王哈。所以是很可惜，扫罗是我们今天的提醒。虽然起点啊，前面我读了好几个人物哈，起点都不好的啊。这个路德的起点，这个包括这个拉合的起点啊，但是这些人肯走信心的道路就有盼望，肯学习听神的话。小小的撒母耳，你看一辈子啊，到这个时候做什么事情哪有不成功的？神提前告诉他，预告好了，然后遇到事情又跟他讲话，肯定是凡做的事情都一定成功的哈，啊，让我们羡慕的一种的生命的状态啊，怎么能够像撒母耳啊？就是谦卑学习哈，顺从啊，照着神的话原原本本去做哈，这条路是信心的道路啊，也是成功的道路。
我们也是讲到这个 summer，因为比较跟刚才牧师给我们的问题，从第一节来看，这个基士是个大能的勇士，一个大财主，也就是说，扫罗实际上按照我们现在的话说，扫罗实际上是个富二代，他呢又健壮又俊美，他是比较符合这个世人选择这个领袖的一个标准的。这选择一个君王的标准，但是这个君王的选择呢是属肉体的，一个属肉体的人，还有一点是怎么看出来呢？就是这个仆人，他第六节可以看出，这个仆人他告诉扫罗有一位神人，就是指撒母耳，但扫罗，那么久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也就是说，这个基士一家实际上。来看也是不属灵的，他们一家也虽然是也信耶和华，但是这一家是不敬畏神的，有这么一个人他也不管也不关心，也就是说，世人所选择的这个君王，实际上并不是从心里面来看他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怎么世人一般都是看外表，还有一点就是。从仆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第一点，扫罗当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是仆人告诉他先去找这个先见。第八节还说了一个，就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钱？这个仆人回答说，我手里有钱。这个扫罗怎么说呢？就好像扫罗自己倒不愿拿钱出来，倒是仆人可以自己拿钱出来，把钱拿出来，而且在。22节，撒母耳将扫罗和他仆人就进了客上。实际上，这个仆人也是坐在这个客中的首位。虽然这个仆人呢，也是在辅佐着这个扫罗，就好像我们在教会中，很多基督徒也是在做事，但是并不留名。这个名实际上。这一次这个仆人呢，是这个经文还重重的把它记录下来，就是记录这个仆人在默默的为这个撒母耳做事，就是看出就是我们在为主做事的时候，虽然一开始可能不留名，但是神还会纪念，就是从仆人的这个角度来看，但是从撒母耳回到撒母耳来看的话，实际上。撒母耳现在是表现的一个非常谦卑，非常彬彬有礼，就对人也很那个。实际上，他这个时候是处于一个无权无势，就是属于相对这个地位还比较低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当时那个国民党撤退大陆的时候，那个宋美龄说的一句话，就是说 你们可能还没尝到权力的滋味，就是说，人一旦有权力的时候，这个人的地位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为什么很多国家不停的在反腐或者是怎么样？为什么这个腐败分子一直都很多，这个贪腐很多？实际上，这个人当人没有这个属灵，没有这个敬畏神的心和那个的话，实际上你当你权位地势高的时候，你就会暴露出你的这个弱点，所以这个扫罗现在我们看到的扫罗还是属于这个无权无势的时候。当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当他有权有势的时候，他的真正面目就出了。也就是说，按我们世人的标准去选择一个君王，就好像现在你不管这个总统的选举或者怎么样，每个政党的候选人他说的再好听，他上去以后可能做的事情都不一样。当你这个人没有这个敬畏神的心的话，实际上你怎么样子选出来的一个人都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只有真正的，不是看外表，要看他内心，符合神心意的这个人选出来，才是真正的和永久的一个君王。
这个扫罗，这个华丽的出场哈，表面上看来非常的，就是没有什么，好像是看着没有什么不好的，彬彬有礼，然后长得也帅哈，家庭背景也好，然后这一章就看着这个扫罗他的外在其实很有蒙骗性，然后我们小组也讨论到就是。现在教会有很多教会有纷争、有分裂的现象，那其实也是有很多的那个在教会中服侍，你就看到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就受人尊敬，那些平头百姓可能就是人微言轻，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啊。所以这个就是不好的。但是教会纷争的时候，有很多时候都是因为 leader。出现了问题，出现了纷争，大家就分享到，有的 leader 真是在纷争的时候就完全撕破了脸，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就不属神，平时都很好，但是到有争论的时候就非常不好，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给我们一个有识别、有分辨的心哈，让我们不去跟随那个假冒伪善的人，然后。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秋坛第13节哈，就是 Summer 要在秋坛上吃祭物之先，就是这个秋坛应该不是那个后来那个南北国分裂时候那个敬拜偶像的那个秋坛吧？是这里应该是临时敬拜神的地方，因为神的约柜已经被抢走，就是到处流浪的那个到处到处。被搬来搬去的约柜，所以觉得是应该临时敬拜神的地方。就是扫罗，这个谦卑看表面看起来挺谦卑的，但是其实呢，就是其实也是一种伪装哈，他不是真的谦卑。然后到后来就知道他，会暴露他的本相，就是他对待大卫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就是。其实是自卑，他非常的自卑，心里边没有神的人，就是心里边就没有平安。
对，在撒母耳记上这三个人物哈，扫罗、大卫和撒母耳啊，撒母耳和大卫一前一后，中间放了一个扫罗啊，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啊。扫罗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的一个代表啊，那大卫和撒母耳啊，都是属灵的啊，这个愿意来跟从神啊，也会犯错误啊，但是愿意跟从神、谦卑回转的代表啊，所以在扫罗身上啊，我们去慢慢体会哈，我们不要落到这种属肉体的这种光景当中啊，肉体很大啊，这个里面呢却缺少神的那个真实的生命的一个表现啊。好，今天我们最后一次来背这一节的经文了啊，把它记在心中哈，非常的宝贵啊，可以化成我们对神的赞美的话，好，我们一起来 开麦啊，我们来复习《撒母耳记上》二章二
二
节。
章二
撒母
节，
耳记上二章二节，自由
只有
有
耶
耶
和
华
华
为
圣，
圣除
他
以
外
没有
别
的，没有可
比
的，
也
没
有
磐
石
像
我
们
的神。
摩尔
《撒母
上
耳记
二
上
章
二章二
三
节。
节。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与我们一同查考的《撒母耳记》第九章。我们为你在我们中间的同在和引导献上感恩，也感谢你通过你的话语启迪我们的心灵，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你的计划和旨意。在今天的场景中，我们看到了你如何在扫罗生命中施展你的计划，并且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如此。我们也祈求你继续地引导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帮助我们用一颗谦卑的心、敬畏神的心和顺服的态度的呼应你的呼召。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做工，也保持我们的心灵的敏锐，对你的话语保持渴望。主啊，我们现在要分散各自的路程，求你继续保守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智慧，去实践我们所学到的，来彰显你的荣耀。愿你赐的平安伴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愿我们的心在一切事物中都依靠你。以上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